第八节，约瑟认得他哥哥们，他们却不认得他。对了，这个当然讲到就是说，我知道你是我弟弟，你哥我的哥哥，他们却不知道他是弟弟。不过我想约瑟的认识比这还要更多啊。如果认得是兄弟，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应该是对他们很好，可是约瑟装作不认得，就是对他们很坏。那么约瑟的哥哥们原来认得那是他弟弟，远远走过来就认得那是弟弟啊，但是认得他是弟弟，却没有把他当弟弟，却没有照着这个认得去做，等于不认得啊。认识这个字蛮奇妙的。如果我们认识上帝，我们就会爱他；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兄弟，我们就会爱我们兄弟；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邻舍，就会爱我们的邻舍；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对他们，如同我们认识，如果我们认识他，我们就会知道应该仇恨他；如果我们是站在正义这边的话。他们并不真认识哈，他们心中有嫉妒有恨，所以不认识哥哥们，不认识弟弟。那约瑟呢，是认识他们的。第九节，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奸细，来窥探这地的虚实。”这两个怎么连在一起呢？想到那个梦，怎么会说他们是奸细呢？想到那个梦，应该感动灵地啊，神让那个梦实现了。当然了，还没有实现。那个梦是哥哥要下拜，爸爸也要下拜，或者说爸爸妈妈也要下拜。当然，妈妈已经不可能下拜，妈妈已经死了。我们想，就是大概是不是约瑟想到那梦，就想到说，如果这个会实现了，那爸爸应该也还会来向我下拜呢？约瑟会不会想要爸爸向他下拜？我想应该不至于哈，就是就他野心来讲，应该没有这种野心；就他伦常观念，也没有这种伦常观念。但是呢，就上帝的话啊，我们要说，在诗篇105篇是把约瑟的梦，上帝约瑟的梦跟上帝的话画等号的啊，上帝借着梦对他说话的。他想起那梦，就想起上帝的话，他要做做宰相、做王，人家向他下拜，那爸爸会不会来？这个梦怎么实现？上帝的话能够完全的实现吗？总之，约瑟想到这个，想到那两个梦，的确是让他一方面想到上帝的公义实现了，另外一方面也应该要想到说，他很想了解一下他家里的情形怎么样。因为想到那两个梦，除了梦本身以外，恐怕更严重的就是那梦原来好像没那么重要，但那梦所产生的结果可是重要啊。梦我们说过，实现不实现，99%的梦都不会实现，都是没有讲解的。可是那个梦居然实现了，而那个梦如果就还没有实现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梦，那两个梦害得我这么苦啊，那就整个的旧仇都挑起来了。为什么这梦会把我害得那么苦？记得我们讲过吗？约瑟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是不是常常在想到我这么苦，是不是爸爸害的？是爸爸讨厌那个梦？所以我说这个梦不仅是梦的本身，而且梦造成他的痛苦，然后以至于他想要把真相弄清楚。梦里乾坤，梦我是搞懂了，但是为什么这个梦会给我这个样子呢？梦外呢？梦里的乾坤我搞懂，梦外爸爸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当然还可能很复杂。他就算想爸爸是使他受苦的，爸爸跟哥哥联合把他卖的，那他可能也有我关心我爸爸，分开这么久他到底怎么样。因此我是觉得约瑟心里是很复杂，他想要见他的小弟弟便雅悯，他想要见他爸爸，他想要思念他爸爸，他想要知道真相，到底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，到底卖我是不是就是这十个哥哥的意思，不是爸爸的意思？如果不是爸爸的意思，他为什么叫我去找他们？如果不是爸爸的意思，爸爸为什么没来找我？他想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么真相到底如何？这个真相我们必须说，真相还没有停止，真相包括我们自己的反应是如何，我们自己要怎么行事为人。约瑟连自己要怎么做都不知道，梦实现了，那个你的麦禾捆向我的禾捆下跪 so what， 那又怎么样？我的禾捆会不会帮助你？我的禾捆就很得意的接受你的禾捆的下拜吗？ 那你就来替我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像奴隶一样替我洗脚吗？还是我就开始来服侍你？像约瑟向来有的，我们说他在波提法家也是服侍伺候人，他在监狱里也是伺候人，他蒙了恩典就伺候人，他得到好处就伺候人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。但是这时候他需要知道真相到底怎么样。哎呀，梦里的事情如果是别人的梦他都能解释，自己也弄不清楚，自己的事情就算不在梦里面我们也常常当局者迷。约瑟不知道到底是整个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，他当最后也没有问父亲了。但是我想当他看到便雅悯的时候，他应该知道父亲真的是没有要害他的意思哈。好，他想要知道到底家里是怎么样了，他想要知道这个事。那你要知道这个事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盘问啊。那么你要有理由盘问人家，就把人家说得很可疑吧。所以约瑟就因为这个梦，想到这两个梦有这么多复杂的因素，所以他就开始 cross examination 哈， cross exam 就是很严厉的很仔细的来问，因为要把那个整个事情整个的真实把它问出来。那就把他们当奸细，你们是 spy 是间谍，是来窥探这地虚实的。那后来摩西也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啊，那么约书亚是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，来看这个地的虚实的。这个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在乱莫须有的家人罪名吗？还是这样有可能？哎，我想有可能。就像我们到任何一个国家海关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来美国？为什么来加拿大？你为什么来新加坡？有什么样的原因？我听说到以色列那是问的最严重的，最多了，因为敌人很多。所以说你是间谍，你是贩毒的，你是什么的，你是间谍，以当时跟现在一样有很多的战争，国与国际之间并不是和睦的。我想他们这样问，有这样的问，那么约瑟的哥哥当然会觉得冤枉了，委屈。像我们今天如果不是什么坏人，到任何一个国家，人家把我们当作贩毒的来问，我们会很不高兴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了解，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坏人，就是说哥哥们不高兴，但可以了解。他们对他说，我主啊，不是的，仆人是敌粮来的，我们真的是来买东西的。嘿，他们称约瑟为主，又再一次显出那梦的实现了，动作显出约瑟梦实现，言语也显出约瑟的梦实现了，自称是仆人也显出那梦实现了。来敌粮呢，倒不是那个梦里有讲的，可是也是吧，就是你向你的弟弟称臣，称他为主，这个主可是好主啊，他会给你好的祝福哦。我们是买粮食来的，当年你把你的弟弟是卖到埃及的，现在你来这里买东西了，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是诚实人。那我们不是间谍，是就是他们这时候把那个话自动招越招越多了哈。就是你要记得，约瑟是一个很仔细的问，这里记载的应该不是全部啊。我们不是一群调查局、情报局训练出来的同学，我们真的是一个人的儿子啊。当然这样讲也是他们不晓得，哼，这一个人的儿子。包括约瑟，当然也是既是一个人的儿子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你们当年怎么样把我卖掉呢？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，兄弟是诚实人。哎，的确约瑟的哥哥们从买粮食以后，见了约瑟以后，他可是就真诚实，以前不诚实，骗爸爸，把弟弟卖了，本来要杀掉，说是被野兽吃掉了，或者说我们捡到了这个东西，不把真相跟爸爸讲，22年都没有讲，不诚实，现在开始诚实了。嘿，你就发现以前做错事，以前做很多不好的事，甚至把弟弟卖了，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，好像没有什么处罚，流变乱伦好像也没什么事。那么西面立位杀人，除了被爸爸骂以外也没发什么事，发生什么事？把弟弟卖了也没发生什么事，好像都不错，恶人好像行恶都很好。然后当他们开始诚实以后，真的诚诚实实讲话以后，哎，不作恶了，就 一直发生怪奇怪的事情，而且好像有很多的艰难啊。各位，我在这里只是说，愿我们真是愿意诚实，而且不是因为诚实的结果有什么好处才诚实，我们诚实就是这是一个应当做的事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吩咐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就真的做诚实人。我在这里说，他们开始诚实，就很多恐怖的事发生了，仆人们并不是奸细。约瑟说，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，就这都表示说，约瑟在很凶的对他们，你们一定是间谍，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你们不是间谍。各位，这个也是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而在法律上面我们该有态度。我们被问的时候是先假定我们是无辜的吗？在东方常常是你要证明自己无罪，在证明自己无罪之前都假定你是有罪的。在西方的法律里面，是检察官要证明你有罪，在证明你有罪之前你是无辜的。一个是先你要证明你无罪，因为我们觉得你有罪，一个是你要证明我有罪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罪啊。也就是说，我想东方是把人比较不当人哈，真是很奇怪。东方又讲说人性本善，但是又在出了事情的时候把人家想得很不好。西方呢，基督教传统强调人性本恶，可是在法律的事上呢却是比较合人性的，先有一个假设你是无辜的。不过我想这两个都不全对哈，到底先假设他是无辜还是有罪的，我们只能说不知道吧。愿证据能帮助我们，愿尝试逻辑的推论能帮助我们，但现在的法官也好，律师也好，犯人也好，陪审团也好，都那么糊涂，我们也很怀疑他们能看得准。好，约瑟说，你们是继续来问，你们要提出更多的证据，显出你们不是奸细，我看你们一定是奸细。